我再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这个修修般若波罗蜜也非常重要。好，我讲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就是一个印度一个婆罗门的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都很好，他都很欢喜哈。父亲爱着两个儿子，但是父亲死掉了，以后这个大儿子啊和小儿子两兄弟也都很好，继续维持生活哈。但是大儿子呢，当然年纪大，到时候要娶妻了，娶妻娶年轻人，年纪很轻，这时候不能结婚，那结婚嘛，他就到遥远的地方去做生意去了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不回来。那么他的未婚妻已经年纪大了啊，应该结婚了，但是他不回来呢，这个未婚妻的父亲呢头脑一动，就到他弟弟这来说话了，说是啊，你哥哥老也不回来呀，你哥哥的未婚妻现在年纪也大了，我看你就和你结婚好不好？这个弟弟说不可以，我哥哥的未婚妻，我不可以，拒绝，严词拒绝。你过来多久啊？这个父亲又来劝他，说你哥哥，你看过了这么久还不回来，哈。我这个女儿啊，我看就和你结婚好了。哦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还是这样拒绝，多少次都是拒绝。这个未婚妻的父亲呢，心里一动，心里就有一个计出来了。什么计呢？这时候过了多少天呢？从遥远的地方来一个做生意的人，拿着一封信。就给他弟弟给他家里说，所以说你哥哥在那个地方死掉了啊，做生意啊，后来咱们认为已经死掉了，还告来报告你们的消息。死掉了，他这个弟弟心里一惊，哎呀，我哥哥死了。过了多少天啊，这个未婚妻的父亲来了，说现在你哥哥死了啊，你怎么的主意？我现在女儿给你做妻，你们结婚。你赶快决定，不然的话我就娶个别的人了。就是这样讲，哎呀，在心里面呢很不是味道，就勉强的接受了，不接受了，好，就结婚了。结婚了啊，过了多少天就怀孕了啊，怀孕他哥哥回来了。哎呀，世界上事情你看这样子，这是遗憾的很。他弟弟害怕了啊，上去就跑了啊，马上的跑了啊，就从王舍城啊，就是摩羯陀国跑到舍卫国去，到那边呢，到了七处毗卢度园的那里遇见比丘，就出家了，就落发出家了。那么也是见佛闻法，就修四年住，没有多久得阿罗汉果。这也是很好，只是这看见这个人不得了啊，那么快，不是很久，得阿罗汉果，还有神通宝这样子。他哥哥回来的时候啊，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，这些女人呢，就给的这个女人给他堕胎呀，想办法给他堕胎。但是哥哥非常的愤怒啊，这恨得不得了。得了，然后就拿出500两黄金呢、啊，木银，说谁能够啊，把我弟弟脑袋拿来，我给他500两黄金。这个你可得恨到这么程度。这个时候嘛，就有人钱这么多嘛，所以就有人就好，我可以有这个办法，就是500两，现在就给你。你看这个，就拿到钱了，心里也欢喜。当然的时候经过一个时期调查、他现在在舍卫国七处毗卢度园在那里。那么这哥哥和这个拿着500两黄金这个人呢，一同的也就到处舍卫国七处毗卢度园。这时候啊，这个他这个弟弟啊，在一个树下静坐 入定。入定那个那个贪爱那个五百受五百两黄金那个人就见了，见色上对着那个色，心里想：哎呀，那个人在那静坐很庄严呢、啊，是修行人，我怎么可以色他？这不好，不要色。哎呀，我要不色，五百两黄金就没有了。我还是色，拿起来色。一射呢，本来是对准了射，结果这个箭回来了，把他哥哥射死了。这个射死了。你看这个事情，完全是想不到的事情啊！我现在说话是我说的话啊，那个经上没说的话。这个阿罗汉是有圣道的呀，他的入定的时候定能保护他呀，你是不可以杀害他呀。所以你这个箭射去了，他不回来的啊，回来就把他哥哥射死了。他哥哥本来是很恨，但是箭回来了呢，更不得了，这箭是有毒的呀，他哥哥就死了。死了以后啊，就变成毒蛇了。变成毒蛇呢，这个心还是在想啊，要害死他这个弟弟、啊，就跑到那个他弟弟呀、啊、住的那个啊。我刚才说这个说的不对哈，他是由舍卫国跑到摩羯陀国去，在灵鹫山，在灵鹫山一个洞里面呢静坐，在那里坐。那么他到那用箭一射没射到，把他哥哥射死了，他哥就变成毒蛇了，就在他弟弟住的那个洞那个门那个地方住。这个门呢一开一关呢，就把这个蛇挤死了。是这样的，就是急死了。急死了以后呢，又变成个蛇，变成很小的一条蛇，还是在这个洞的上边，浮在这上面，就在他弟弟在洞里静坐的头的上边。上面的那个蛇一下来，坐在他头上了，他全身中毒了，他弟弟全身中毒。中毒了的时候啊，他就招呼这个洞不远的有舍利弗尊者在那里，他就是个招呼这个舍利弗尊者，赶快呀，把我这个身体呀，把它移到这个洞的外边去，不要在洞里面死掉了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就来了，就把他移到洞外。一看，我说你说你中毒了，我看你这个面色不像中毒嘛，还很正常嘛。中毒了以后，多数脸都黑了嘛，或者是全身的都不对了啊。但他还是完全正常，正常的嘛。舍利弗就说：“是你说你中毒，我看像中毒嘛。”那么这个必须要是小军必求，大小的小，军队的军，叫小军必求。小军必说：“蛇是鹅鹅所跑，受想行识是鹅鹅所跑。”就是回答他的那话。这个意思说呀，你看他中毒了，这个圣人阿罗汉中毒的时候，阿罗汉的心没有愤，没有嗔恨心，心还是这个无我无我所这种圣人的智慧在控制这个身体的时候，所以有毒就像没毒一样，但是就把它移到外边去的时候，这个身体就碎了，像炕似的就碎了。这么回事情，这个事情，这个经文上啊，还有很多，那个我不说了哈。我现在说我个人的话，我认为他这个弟弟，他是阿罗汉呢、啊，他是有神通的阿罗汉呢、啊。最初呢，他一入定了的时候啊，他那个射箭的也射他，他这个定力的保护，你不能伤害他。但是这个蛇又变成了蛇以后啊，以后又变成小蛇这件事，他弟弟知道了，他就知道这是他哥哥来要命的，因为他有神通，他知道这个时候呢，他同意好，我这个命还给你，你要命我就给你好了。所以这时候他这个毒能下来以后能发生作用，他就死了，就这么一件事。我们这里看出来呀，这波尔波罗蜜的力量啊， 这是指阿罗汉的般若波罗蜜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佛的般若波罗蜜，不能和佛比较。佛的般若波罗蜜那是圆满高啊高深啊，阿罗汉还要差一点的。但是他有这么大的力量，他入的那个定呢是般若波罗蜜的三昧，不是世间的有漏定。他这个，但是他同意了，好，你要杀死我，你才快乐。好，我就给你杀死。这时候这个毒才能发生作用，他就杀死他了。我觉得这件事。但是这个时候实在了以后啊，这个这些佛在世的时候，像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、啊富罗罗尊者、摩诃迦摄尊者、摩诃迦旃宴、须菩提尊者，这些大罗汉都是有神通的。一发生事情，他不需要问的，一入定就知道怎么回事情了。只有凡夫比丘还是不知道，畜过生也不行啊。这个时候，去这个阿难尊者就问佛啊，说这个比丘啊，怎么回事情？怎么找啊？这么快就是阿罗汉道，然后还被毒蛇毒死了，怎么回事情呢？佛说啊，在过去是久远的以前呐、啊，久远以前的时候，有个辟支佛在深山里面修道修行，后来有这个人打猎，打猎的人呢，这深山里打猎，到深山里打猎呢，一个是用个网放在那里。啊，能也能抓住这个禽兽的，啊，这用箭呐、啊、射什么去？反正总而言之，这各式各样的情形。这个辟支佛这个圣人呢，就是不给他方便的。这个禽兽一来了，他就把他赶跑了，就是把他赶跑了。这打猎也打不到，这打猎的就恨这个辟支佛呀、啊，就恨，就用箭那个毒箭来射这个辟支佛。毒箭射了辟支佛，辟支佛就是。就飞到虚空里面现种种神通了啊！现在种种神通，这个打猎的一看，哎呀，这是不圣人呢，我怎么可以伤害他呀？于是我给他磕头，向他忏悔呀。但是毕师傅也入无涅槃了。但是这个打猎的人就发愿呢，将来我能遇见这样的圣人呢，修行也能够成就这样的圣道，发了这么个愿。所以从那么以后，这个打猎的人呢，虽然是忏悔了啊，他生生世世的为毒箭所射而死，都是被毒死的人。现在这件事，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小军比丘啊，这一生啊，他是遇见佛法了，因为以前发过愿呢，遇见佛法可以得阿罗汉果，可是呢，那个业力的剩余力量还是被杀，被毒箭。射死了，还是因毒而死啊？还是有这件事的、啊。这个因毒而死，可是刚才说了啊，他这个阿罗汉呢，还是有无恶无恶所的智慧呀、啊。这毒对这个身体可以伤害呀、啊，但是对于圣道还是不能伤害的。他不苦，他心里面没有苦恼，不像我们呢。一个针扎的苦痛苦的都不得了啊！要是有毒药是还得的啊，所以这我们就是没有般若波罗蜜的关系啊。这个小军比丘啊，以前有这个善根呢，现在这个因缘呢，哎，就是得了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上面说啊，这个般若波罗蜜是太好了啊。说譬如物价啊，这个比丘说啊，前面这边说在所住有般若波罗蜜，在位有佛呀、啊，这就是安慰我们这个样的人呢、啊。我们没善根不够啊，佛在世弘扬佛法时，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呀、啊。现在佛已经灭度到相末法时代，我们才遇见佛法。哎呀，我相信佛法，是我们这些人呢、啊，这句话是给我们听的呀、啊。在所住有般若波罗蜜，在位有佛呀、啊。我们常能学习般若波罗蜜啊，那就是见佛了啊，就是向佛学习了啊，所以应该好好学习啊。但是我们要是欢喜坐禅的话，你要欢喜啊，不立文字啊，我在这就是念佛是谁啊，不许读经， 是，那就是等于说你不要去亲近佛，等于是这样意思。你要不去读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把佛经放在藏经楼那里呀、啊，供在那里包起来，不许人看，那就是等于说不许你见佛闻法。你看这事对不对？这样事儿你还得读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你才知道有这件事。你要不读经的时候，是对吗？不立文字吗？经是文字，文字是不许，文字是细论。我就坐这里，眼睛闭上。如何是我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？因为你学过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你去用这句话还是可以，这句话可以能修止观，还是可以，也可以开悟了。如果没有学习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那不行。你怎么样你也想不透，怎么叫做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？你还是搞不出来的，我搞不出来什么名堂，什么名堂你搞不出来的，就是空过光阴了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呢，不要轻视文字，还是从文字这里来学习佛法，文思修得无生法眼，还是这样啊，是一个正规，是一个成佛之道。这样才是对的。好，
福至世尊所在三千大千世界中，要有受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般若波罗蜜，世数要言要非言，不能得其便，是因渐渐得入涅槃。这是第二颗赞叹般若波罗蜜能远离外边的部位，一共有三大段。第一段是法说，这就是所在三千大千世界中，很广大的世界里边，要有受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般若波罗蜜，世数要言要非言，不能得其便。这个言非言呢，就是受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般若波罗蜜，这个也是言，但是另外又有言想要去扰乱他，是不能得其便，不能得到机会的。要非言，就是鬼神啊，鬼神想要扰乱这个人，也是不能得到机会。这是从外边来扰乱他，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叫离外部位。是因渐渐得入涅槃啊，涅槃是大安乐处，就是第一地啊。你断了烦恼以后，得到无分别智的时候，就与第一地相应了，那叫做入涅槃。当然这个入涅槃呢，为佛最为圆满啊，最为高深，其他的得圣道的人只是一少分啊。世尊般若波罗蜜为大利益如是，这也是稍微接触一下哈，这个般若波罗蜜呀，为受持读诵修学的人呢，得到大利益的，像这样子啊，最大的利益呀，就是渐渐得入涅槃啊，其他的呢，为言非言，不能得其便，不是大利益，但是也是人所欢喜的。于三千大千世界中能做佛事啊，这也是一种得到了般若波罗蜜，在广大的世界中为一切众生啊，真实的能令他离苦得乐啊，得无上菩提，所以能做佛事。世尊在所处有般若波罗蜜，那就是有佛了啊，我昨天也讲过。世尊譬如无价摩尼珠宝在所住处，非因不能得其便。这底下说比喻， 说譬如无价的摩尼珠宝啊，其他的宝啊都还是可以讲价钱的，这个摩尼珠啊，你无论怎么样你不能估计它是多少钱的啊，所以叫做无价，就表示太尊贵了。这样的摩尼珠宝啊，在所住处啊，它在哪个地方，非人不能得其便，那那个非人的鬼神他不能在这里活动啊，来扰乱人啊，不可以。这个威，这个珠啊有这么大的威力啊，这是里外部。要男子女人有热病，疑似珠招身上，热病即时出愈啊。这底下是说能破内在的烦恼啊。这个要善男子善女人啊，这个他身体有病了，什么病呢？就是有热的病。就是火大太多了啊，热病。有了这个病啊，用这个摩尼珠，就是如意珠啊，凿在他身上的时候呢，热病即时就好了啊，热病啊就除掉了，有这么大的力量。这比喻什么呢？热病比喻我们的贪烦恼，贪欲的烦恼啊，就是用热病来比喻。那么我们要能学习般若波罗蜜呢，这个贪烦恼就熄灭了，它有这个力量。这个非佛教徒我们或者不说了哈，我们佛教徒里边呢，学习了佛法以后，就会反省自己呀、啊。我有贪烦恼，有贪欲的烦恼，有贪欲烦恼。有的人，有的佛教徒知道自己有贪烦恼，但是并不想把它破掉，不想把贪烦恼灭掉，还继续的放纵自己呀，叫他有贪烦恼，不想把它灭掉。有的呀，佛教徒啊，感觉到自己有贪烦恼，想要灭掉，但是没有方法，没方法哈。有的呢知道方法，但是懈怠也不肯呢，来破除自己的贪烦恼。只有这个精进呢，精进的佛教徒，他呢他的觉悟性高一点呢，他才肯呢一世诸招身上。就是修消般若波罗蜜法门，然后灭除自己心里面的贪烦恼。我们佛教现在的，我们今天的汉人佛教徒里边，有几个用数来计算一下，有几个佛教徒，我心里有贪烦恼，要把它灭掉了，有能有几个？是要有风定，要有冷病，要有杂热风冷病，一诸招身上皆悉出愈啊。这个要有风病，风病啊，那么地水火风这个风病啊，风病就是地水火风这个风大这一方面有病啊。中医说是肝属风，肝属木，木属风啊，那么就是有病，有风大有病。那么这个风病呢，就比喻我们的嗔心，愤怒的心情啊。要有冷病啊，就是寒冷啊，冷的病。这个呢，比喻这个愚痴，愚痴的愚邪知邪见呐、啊，不相信因果、啊，这个冷病。要有杂热风冷病。就是前边是一个一个说个别的啊，这个别的还是有一点事情啊，就是我什么烦恼都有，但是我的贪烦恼重，那就比如说有热病一世诸招身上啊，热病即是属于 疯癫是比喻这个嗔烦恼，这个是说我什么烦恼都有，但是嗔烦恼特别大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冷病呢，就是贪烦恼、嗔烦恼也是有啊，但是不是那么重，是我这个愚痴的烦恼特别重，啊，不明白道理啊。这是烦恼里边呢，是它是最强的，这就是所以这么样称呼啊。要有杂热风冷病，这个人呢，他也有，他是贪嗔痴三种烦恼都有啊，都是那么大。贪烦恼和嗔烦恼和愚痴烦恼对比起来，那个分数都是一样的，这叫等分烦恼。此一诸招身上皆一出于啊，要是啊有这样烦恼病的人呢，你用般若波罗蜜这个宝珠啊，在你身口意里边常常学习，常常熏习啊，不懈怠的用功呢，所有的烦恼，这是一共这四种烦恼啊，贪分、嗔分、愚痴分、等分，皆悉除就都能够灭掉了。灭掉了这贪嗔烦恼，就见到真理了啊，那就是得无生法眼的圣人了啊。要暗中四诸能令明啊，热湿能令凉，寒湿能令温。啊，要暗中四中能令明，就是这个没有光明的时候，不是也没有太阳光，也没有月光，也没有灯光，日月灯这些光明都没有，是个黑暗的境界。四珠能令明，你要有这个如意宝珠的话，这如意宝珠能给你放光明啊！你看这个珠，这个如意珠有这么大的力量。这暗中四诸能令明啊，这个暗中能令明，现在这其实这个暗，也就是前面这个有贪嗔痴等分烦恼啊，也都是黑暗，都是就是没有智慧的光明了。前边呢是横说的，这里是竖说的，就是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欲界的众生、舍界的众生、无舍界的众生啊。都是在黑暗中生活的，四中能令明，四如一珠，这个般若波罗蜜能令成大智慧，破除烦恼的暗啊。热湿能令凉，寒湿能令温，诸所住处其地故寒不热啊。前面这个热和寒。说过啊，前面说冷，但是这里没有说这个风，这就是合说。前面是一个一个多数的说，现在合起来啊，就是热湿能令凉啊。这个热，就前面是以贪烦恼比喻热，那把嗔心也放在一块，就合起来名字为热啊。这个凉呢，就是前面是冷啊，能令凉，那这个寒。寒湿能令温，寒湿啊，这里就比那个无明啊，愚痴，但是也加上懈怠、放逸、不恭敬佛法，也叫做寒啊，这样意思。能令温就是不寒，也就是去，就是破除去这样的烦恼了，所以就叫做温，破除热烦恼，破除贪嗔，就叫做凉，清凉自在。诸所住处其地不寒不热，世界何时啊？哈，这个摩尼宝珠所在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啊，也不寒冷，也不热啊。就是般若波罗蜜呀，在你的心里面住的话，你心里面就没有了贪嗔的呀、热和懈怠、无明、放逸、不恭敬的寒都没有了啊。世界何时？再说你的身口意和智慧和真理都是合适的，而不是矛盾的啊，没有这些事情。七处已无诸依独者啊，是那个诸所住处啊，那个地方也没有其他的呀、 毒来伤害你，或者是有蛇有毒蛇之类的毒虫哈，来伤害你。要男子女人为毒蛇所噬，一毒噬之，毒即除灭啊。所以要是这个男人女人呢，这地方没有加善啊，没有加这个善字啊。这个男子女人为毒蛇所蛰，比如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是央觉摩罗这个人啊，他的嗔心特别大，他嗔心特别大。比如说佛那个弟弟孙陀罗难陀，他的欲心特别大，啊，那就是为毒蛇所蛰了啊。是一毒四只毒鸡出灭。那以波尔波罗蜜来开导他，他要肯接受能学习，那就能得成圣道，这些烦恼啊就都没有了。这是个别的所断烦恼的事情。福是世尊要男子女人眼痛腹翼啊盲骨一诸四肢即时出愈啊。在底下呢，这个说到眼痛，其实也应该包括前面这个寒病啊、风病啊、热病冷病的包括在内，但是还特别说出来呀，就表示我们这个眼睛是我们的六根里边是最重要的部分啊，眼睛特别痛啊，或者是腹翼那个表皮啊，翼也就是有遮盖啊，这些事情有翼。这个盲就是看不见了。也有可能眼睛没有不感觉有腹翼，但是眼睛痛啊。现在说盲呢，就是完全看不见了。这个骨呢，就表示那个眼睛啊，外面蒙上来一层啊，就像一个骨似的，也就是看不见了。这样意思。这是说眼睛的毛病的各种相貌啊。一诸四肢即时处愈啊。你要用波尔波罗蜜呀来开示他呢，这个眼病就好了。啊，这是说啊，这个用这如意宝珠啊来试这个人，这个如意宝珠有这个力量，能令你的眼痛、腹翼、盲骨都取消了。啊，能令你呀、眼睛正常，没有病痛，即时出愈啊。要是学习波尔波罗蜜，波尔波罗蜜有这个力量，能令你眼睛没有病，你可以试一试啊。你就常受持读诵啊这个摩诃波尔波罗蜜经，你试一试看有没有这个作用啊。是要有赖疮各种，一诸招身上，病即出愈啊。赖病，这个赖病啊，像那个《论语》上啊，孔夫子那个学生百牛有疾啊，他可能就是这种赖病，或者就是说是麻风病这一类的病哈。这种病啊，疮啊，是各式各样的疮哈。还有恶肿、肿瘤这一类东西哈，一诸招身上啊，病即出愈。你要能学习波尔波罗蜜法门呢，也能把这个病都能消除，也能治好，也出事情。在《高僧传》里面倒是有这个有这种事情的。福是世尊是摩尼珠宝所在水中，水虽作异蛇啊。这个摩尼珠啊，它在这个水里边，这个水呢就随顺这个珠啊，就成就了那样的颜色。这句话是总说，底下别这句话是标出来，底下就说出要以轻物裹着水中，要以轻色的物裹这个如意珠放在水里边。水色在为清， 水的颜色就是青青的颜色了。要黄色、紫色、白色、红色，飘雾裹罩水中。飘啊，就是是什么色呢？是淡青色，就是天空的那个颜色，好，就飘色。这样颜色的这么多颜色的东西，你每一种颜色，你用它裹着这个如意珠啊，水随着黄、紫、白、红飘色，是这样子啊。这底下这句话，如是呢，种种舍物裹着水中啊，水随着种种舍啊，这可见呐、啊，这个如意珠有这种力量。那么在佛法里面修行因来说呢，你有波尔波罗蜜啊，也能随顺你啊，你能得定啊，你能得八倍舍啊，八解脱，乃至能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也能得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乃至佛地啊，他能随顺你的修行的力量，能得到这么多的功德啊。这个意思，是人要水浊，一珠着水中，水即为清啊。要是这个这里边这个流水呀、啊，这个水呀、啊，这个池子里边的水呀、啊，都污浊了。你要是用这个如意珠放在水里边呢，水即为清，这个水就清了，水就不浊了。嗯，这表示说啊。我们内心要是不清净，这是总结前面的烦恼，内心里面有烦恼，这心就不清净了。要以波尔波罗蜜的法门放在你的心里面呢，你能受持读诵啊，正意念，那么你心就逐渐的就清净，没有烦恼了啊。是如其德如是，这个不如意珠的力量有这么大。那么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有这样力量。嗯，这个我头些日子同人谈话也讲了四句话哈，是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，问渠哪得清如许，唯有源头活水来。哎，这么四句话。这句话就是那个朱熹做的啊，这四句话再用这个古称也是合的啊，就是要水浊，一珠着水中，水就为清。问渠哪得清如许啊？哪得清如许？我问一问你这条溪水呀、啊，这个水池里面的水，这个塘里面的水，为什么那么清净呢？唯有源头活水来，有活水流来。所以这个水是清净的，那就是有波尔波罗蜜的水呀、啊，所以你心清净啊，怎么样是相合的。而是阿难问释迦梵音说：“教释迦是摩尼珠宝，为此天上宝，为此阎浮提宝。”这底下问这个摩尼珠有这么大的功德呀、啊，它是天上的宝贝，是人间。这宝贝啊，这问这个宝珠的来源啊。释迦梵音与阿难言：“是天上宝，阎浮提音有是宝啊，天上有这个宝，阎浮提音也有这个宝，但功德相少。阎浮提的人间的宝啊，人间虽然也有摩尼珠宝啊，但是他的功德相没有这么多，没有天上的多，不具足这么多的功效。天上宝啊，清净清妙，天上的如意珠呢，特别的清净，而且清而还妙，不可以譬喻为比，没有譬喻能譬喻来的，它的那个微妙的境界太好太高了。这个摩尼珠啊，是有几种说法啊。一种说法是释迦梵音呢，他拿手里拿这个金刚杵和阿修罗作战的时候，这个金刚杵断了啊，碎了嘛，落到阎浮提来，变成如意珠，这是一个说法。好，第二个说法是 这个龙在那个龙的脑里边有如意珠，在那里是没有如意珠的。第三个说法呢，是过去佛的舍利。佛法完全灭亡了的时候，这个佛的舍利就变成如意珠，有福德的人就得到了，啊，这样子。第四个原因呢，总的来说呢，就是我们世界上啊，有大福德人，他就会有如意珠，就是福德的业力所招感的啊。就像这造罪的人到地狱去，地狱里面有很多很多令人苦恼的一些器具，那器具谁造的？也没有人造啊，就是他的业力，自己的业力创造的，是这么事儿。那么苦恼的器具是众生的业力创造的，那个安乐的东西，像这摩尼珠也是人的业力创造的啊。你要有那福德，你就可以得到了。啊，这里面加以分别呢，是天上的如意珠清净微妙，不可以比喻为比；世间上的，我们人世间的如意珠，不能比，比不上的啊。是不扶持世尊释摩尼宝要着恰中举出其功德熏恰入引及爱敬，所以这个摩尼宝珠啊，要放在一个盒子里边的，然后把它从盒子里边的拿出来啊，其功德熏恰入，这个摩尼珠的功德啊，熏习了这个盒子故引及爱敬，人都欢喜这个盒子，这个盒子虽然没有摩尼珠了，还是欢喜这个盒子啊。如是世尊呐、啊，在所处有书《般若波罗蜜经卷》，是出载物众恼之患啊。这底下是合法的啊，是这摩尼珠是这样子啊。现在《般若波罗蜜》也是这样子啊，但是比摩尼珠干更好了。说在所住，在什么地方啊？所就是处所，在各处啊，什么地任何地方有书写般若波罗蜜经卷的呀，这个地方就没有众恼之患，很多的苦恼事情都没有。那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威力能够达到这么个程度，理如摩尼宝所着处呢，再无重担，重担也没有，一切的苦难都没有啊。世尊，佛陀涅槃后舍利的供养，皆是般若波罗蜜力。这还是又是归到这里来。佛陀涅槃，这个“般”中国话就是入啊。佛入涅槃以后啊，以后舍利的供养，佛这个身体呀、啊、火化了啊，变成碎身的舍利，他就能得到天音的恭敬供养。为什么能呢？皆是般若波罗蜜力，是因为佛啊修修般若波罗蜜成功了的关系，有这个力量。同时也是禅波罗蜜的力量，佛也成就了禅波罗蜜，乃至檀波罗蜜啊，这个精进波罗蜜、淫波罗蜜、戒波罗蜜、檀波罗蜜，也是这些功德的力量，舍利的供养。说内空乃至有法空，是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啊，就是般若波罗蜜观一切法空，观内空、外空、内外无空、空大空、第一空，一共有十八空啊。所以也是这个十八空的熏习的力量，乃至是念处，或者佛弟子你修修是念处，十正心、十住一住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角之八正道，熏习的力量啊，所以舍利的供养，乃至佛有不共于一切圣人的特别的功德，十八不共法的功德，熏习的力量，所以得供养，也是佛成就了一切智的熏习的力量，舍利的供养，也是法相、法住、法位、法性、实际不可思议性一切种子，是诸功德力啊。这个法相怎么讲啊？就是相形象啊，善法也有相，恶法也有相啊， 不善不恶法也有相，有漏法无漏法，有为法无为法，那是众生法、心法、佛法，它都叫相。在这么多的相里面呢，都能够觉悟到第一谛，那就叫做法相，叫做法相的好物。但是我们也没那个智慧啊，就不行，就不明白啊。法住，这个法住怎么讲呢？就是这个第一谛啊，假借语言文字才能表达出来啊，不颠倒的文字，那只有佛能有这种力量，就是恰到好处，他用这样的语言文句能表达诸法实相的道理，这是佛的大智慧境界，所以叫做法住啊。